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华府集会，各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7月22日上午9点半，在美国首都国会山庄西草坪上，法轮功学员的大型练功拉开了720反迫害集会的序幕。中午12点，集会正式开始。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与非政府机构、宗教组织及人权团体的代表在集会上声援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70多名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也专程从纽约赶来参加华盛顿720反迫害集会，声援法轮功学员。联邦众议员伊莲娜·罗斯莱廷恩在集会上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抗议和谴责中国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野蛮、血腥和残酷的，必须立即结束。罗斯莱廷恩议员今年3月发起众议院605号决议，指出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长达10年的迫害仍在持续。这项由两党81位议员共同发起的决议案，以412票对1票的压倒性多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罗斯莱廷恩议员说，我当时指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残酷无情的镇压，是21世纪发生的系统迫害中最明目张胆的例证之一。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场合会见法轮功学员，明确表达对良知自由的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和所有民主国家的基石。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在集会上对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辞感到愤怒。他说，法轮功在中南海的无声抗议11周年之际，看到中国政府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言所写和所为，真让人震惊。这太卑鄙了。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位珍惜自由的政府官员，都必须公开反对北京政权所表现出的残忍和仇恨。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对法轮功所为是群体灭绝。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由之家、记者吴江界、宗教与民主研究院、宗教自由大联盟、国防论坛基金会等10几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集会并发表演讲。记者吴江界华府主任克劳斯德·雷考兹在集会上说，记者吴江界会继续支持你们，你们的抗争也是给世界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感谢你们开发的破网软件，使民众能够接触到不受过滤的信息。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个软件，大家都对你们很感激。宗教自由大联盟主席威廉·莫里说，我们必须为那些受难的人们而战，特别当他们的基本权利、他们的自由、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剥夺时。 美国宗教自由组织朱比利运动政府关系协调员艾琳·韦斯顿说，三月份通过的众议院605号决议案可能最好地概括了我们今天的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威逼、监禁、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立即取消凌驾司法之上、发布根除法轮功命令的610办公室，立即释放所有因信仰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那些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烈日下的集会现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轮大法好等数十面大横幅环绕，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如11年来的平和坚韧。面对着他们，演讲者们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与无辜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谴责中共镇压，呼吁立即结束迫害。7月22日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法轮功学员以烛光排出法轮大法以及逾千人的烛光方阵，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揭露并呼吁制止迫害，场面庄严肃穆。7月18日，香港举行了各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集会及游行，多位知名人士在集会上发言，对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人、反对迫害的精神表示敬意。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不辞酷热来到现场支持，他赞扬法轮功学员11年来采取和平理性的方式，坚持真善人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他祝贺法轮功在不断抗争下继续壮大。多位立法会议员透过录像发言，郑家福议员赞扬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守信念。7月23日中午，在法轮功反迫害进入第12个年头之际，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汇聚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冒着炎炎烈日走上街头，再次以大游行的方式呼吁终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游行从华盛顿纪念碑起始，到法拉格特广场结束，绵延2公里，历时近2个小时。盛大平和的游行场面震撼了沿途过往民众，宪法大道上的政府大楼内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出来观看。在美国人力资源部工作的福瑞穆德·穆修以前就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从今天的大游行了解到迫害的惨烈和如此多的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时，他感到十分震惊和悲哀。这完全不是悲哀一词就能描述的。中国虽然离我们很遥远，而人们又往往对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比较冷漠，但看到今天的游行，了解到那些人为坚持美好的信仰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感觉这件事离自己不那么遥远了。自迫害之日起，海外法轮功学员每年7月20日前后都汇聚美国首都华盛顿，通过各种活动呼吁各界共同制止迫害，这已经成为海外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的一种标志。7月24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广场举办游行集会活动，参加游行集会的人们和发言的嘉宾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邪恶迫害，共同为制止这场浩劫做出自己的努力。澳洲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蒙先生也在游行队伍中打着公开退党、解体中共的横幅。刚到墨尔本留学5个月的小周来自江苏，他的两位女同学看到横幅所展示的内容后震惊地表示，怎么会这样，怎么这样啊。小周对记者说，在国内信息是被政府封锁监控的，看不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自己这代人还小，慢慢长大了，在网上也看不到关于法轮功真实的信息。今天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自由的游行，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事情，他们更愿意自己通过了解自己做出判断。小周接下了法轮功学员递上的真相资料，表示回去认真的看。 7月2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再次聚集在巴黎的人权广场，举行反迫害11周年活动。11年来，每逢星期日，法国法轮功学员都来到人权广场，摆放针线展板、练功、发真相资料和光盘，讲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如何以大善大忍的胸怀，面对中共邪恶疯狂的迫害。这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们在中国被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府法会成功召开，师尊亲临讲法；华府集会各界齐遇，制止中共迫害；反迫害11年，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华府法会成功召开，师尊亲临讲法。7月24日，一年一度的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市中心的宪法大厅隆重召开，3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李洪志师父亲临讲法，全场大法弟子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下午3点20分左右，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全体大法弟子起立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师尊讲法约半个小时，当前这段历史过程就是为了大法弟子兑现自己的承诺，誓约救度更多众生，在助师正法中成就自己。师尊提醒弟子们，在最后阶段尽量多做多救，一定要放下争论，相互配合好，无条件配合项目第一协调人，配合好才能让个人修炼和已建立多年的项目都不被邪恶钻空子，才能救度更多众生。很多大法弟子在法会后交流时表示，听了师父的讲法深受触动，对在正实法的项目中的配合问题有了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法会上17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多位学员谈到了在向西方政府讲真相、媒体工作和推广神运中向内找更好的合作沟通、圆融配合，以及在当前政法形势下如何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交流中透着大法弟子的成熟和稳健，以及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迫害11年，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说，我对法轮功受迫害表示义愤，我对受迫害的法轮功表示声援，我认为迫害法轮功是违反中国宪法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谈到了自己了解真相的过程，表明支持法轮功人权。他说，我是律师出身，我会用我的努力推动法轮功事件的真相的公布，我相信这个历史总会给法轮功一个清白的答复。吉林作家卢雪松赞扬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壮举，成就与印证了中华民族正气犹在，正道犹存。他相信中国的未来如何，全在于大家的心念与作为。如果我们能带着一颗诚挚的心，支持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为中国与人类的未来做些贡献，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在不远的新世界领受行善的福祉与喜悦。曾担任高志胜助手的北京维权律师温海波说，法轮功这个群体并没有被打垮，我觉得他们依然团结，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欣慰的。他指出，中共当局向维权律师施压，令辩护法轮功案件的律师逐渐减少，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正像有些人说的，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远了。7月24日中午，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华沙老城，在著名的城堡广场拉起横幅，支起展板，一批又一批明真相的听众离去，一批又一批欲明真相的听众前来，所有人都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本上签名，表达他们的心声。一位老人说，共产党就是独裁残酷的，波兰也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很多年，那时人民生活贫苦，
买什么都要凭票，最要命的也是没有自由，不敢说话。共产党要杀谁就杀谁，哪有法律啊？法轮功了不起，敢和共产党说不，这世界看来还有希望。我签字支持你们。在720期间，斯洛伐克议会官员和政府副总理会见了荷兰法轮功学员刘洪昌，请听了其在中国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反对迫害。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弗兰基·谢贝先生说，自己曾经是记者，这次会谈后将写文章支持法轮功信仰者。负责人权和少数民族事务的副总理路多尔夫·赫迈尔说，曾经在担任文化部长访问中国期间，对法轮功受到迫害提出过抗议，并且承诺将会在和中国双边对话及国际论坛会议期间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赫迈尔先生表示，现在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关注，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人权的恶劣现状。俄罗斯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走上街头，用各种形式向民众讲清真相，揭露中共当局践踏人权的恶行，呼吁世人帮助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湖北荆州市法轮功学员张九亮目前被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成了皮包骨，1.8米的大个子，只剩下了100斤左右，整个人已经脱相变形，每天被强行灌入几十颗不明药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张九亮5次遭当地国保大队及610恶人绑架、关押、迫害。2009年9月19日，遭当地国保大队恶警李正刚带一帮人闯入绑架劫持，非法判重刑7年。北京法轮功学员赵燕30多岁，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被长期关小号，被胶带封口，经常吃不饱饭。赵燕2008年1月因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恶人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中共为保奥运为借口，将她与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从北京转移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满守正，男，63岁，2009年4月份遭诸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毛玉龙等绑架，被劫持到诸城洗脑班迫害，遭恶警毛玉龙的拳打脚踢，被强制两腿伸直，人上去踩，用脚踏头往墙上撞头的手段迫害，随后被非法劳教1年，在王村劳教所遭受迫害，到2010年3月份回家时，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早就不会说话了，医生诊断为舌癌晚期。7月21日上午7点左右，河北故城县西城镇法轮功学员张金生先生被当地政府人员和地方610在家中绑架到衡水市洗脑班。张金生被非法劳教3年，刚出来1年多，他的妻子房新芝女士因不放弃信仰，屡次遭受中共当局的迫害，曾经被非法劳教3年，于2007年11月21日含冤离世。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据悉，协党的全国610会议将于7月28日在武汉开，可能开几天。此次协会是黑手烂鬼和邪恶因素的大聚集，这是我们法轮功学员用强大正念集中清除解体邪恶610系统的大好时机。请武汉和全国的同修共同参与围剿邪恶，建议从现在起至8月2日，请同修高密度发正念，有时间就发，延长发正念时间，除恶务尽，武汉同修可接力发正念，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7月20日、21日两天，山东烟台牟平区宁海办事处人员打着回访的名义骚扰当地8位法轮功学员，大法弟子们均不配合协党的任何要求，有的义正言辞，用正念驱逐恶人并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 有的安然坦荡，慈悲讲真相，有的警察听得直点头。有两位法轮功学员不在家，其家人开了门，一家被恶警抄走了法相，另一家被抄走大法书记，还有2000元现金。同时乡镇农村同修也遭到骚扰。这里提醒同修，若中共恶徒突然闯进家里，不要惊慌，大法弟子有师在，头脑理智清醒，正视恶人，必须让恶人出示证件与号码记下，这样恶人不敢妄为，他们惧怕上网曝光。今天邪党还敢于集中残余势力，明目张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牧平所有大法弟子深思的问题。关键一点是我们向本地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力度不大，或者是过程中慈悲心不够，愿我们紧密配合，彻底解体黑窝，救度还有良知的人。本周1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12位老人集体读经书遭警察绑架。7月19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南街附近12位老年人像平时一样一起读书时，中共郴州市国保大队和南塔派出所警察突然袭击，把老人们全部劫持到郴州市南塔派出所。截至7月25日，还有6名老年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关押。这些老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心态祥和，大家互相帮助，连原来不识字的老人都能把厚厚的转法轮读得通顺流利。他们中年纪最大的85岁，最小的也有60多岁。当天晚上，有几位老人被所谓的录了口供后放回家，一位85岁的老人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老人义正言辞地说，我知道写字，但是我不会在上面签名，我没有做坏事，我是好人，我现在肚子很饿了，我要回家吃饭了。说完推开挡住他的警察就回来了。和有机会去北京的同修交流，大法形势突飞猛进，一到表层，可邪恶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尤其北京是另外空间邪恶的聚集地，那里的众生受着最邪恶最严重的迫害，在邪党的高压下，那里的众生大部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敢接受真相。时间的紧迫，想到众生将被无辜的在大淘汰中作为陪葬，真的可怜。我建议能去北京的同修们，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法轮功学员，出差的机会比较多，一定不要放过这除恶的机会。到各大商场和超市，尤其是自选商场发放真相资料，可花15元钱到天安门城楼发1至2个小时正念，可到自由市场花真相币，坐车可碰到有缘人，我们可以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光盘等，救度那一方众生。本周30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贫苦乡人得救度。我的老家是甘肃陇南，非常贫穷，但人们都很淳朴。2009年7月份，我回家探亲，一个邻居的亲戚今年69岁，得了胆病，常常让他痛得死去活来，实在没办法就上医院做手术，把胆摘掉了。手术后不但没好，反而心脏病糖尿病的症状都来了，整日的腰上还得缠个流胆汁的袋子，病情日趋恶化。就在家人给他忙活后事时，我给他送了一本转法轮，并告诉他大法的美好超长，我便离开老家回威海了。2010年4月份，我有事又回老家去了，因为我一直惦记着他，便抽空去看望他。只见他瘦得皮包骨头，脸又青又黄，病情非常严重，口渴得厉害，还不能正常吃饭，只能喝一点点稀汤，全身无力， 走路需人搀扶。现在流胆汁的袋子不小心拔出来了，到医院想把袋子接上，医生说接不上，医院也没办法了，只好回家自己半小时换一次卫生纸，弄得床单衣服都是腥臭味。他无力地说，过一天算一天吧。我问他看书了吗，他说刚拿来那会儿一个月才看完一遍，之后再没看。我就给他讲了我们法轮大法修炼者修炼后身体受益的许许多多的神奇事，他很接受。就这样，我和妹妹每天都给他读转法轮，一周后我们多读他少读。第三周开始教给他功法的动作，他便开始练功。第四周他的脸不黄了，胆汁也不流了，伤口完全愈合了。神奇的事情就这样一点点地展现出来，他药也不用吃了，精神十足。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也能下地干活了。每天和妹妹学法练功之后，就上山种地、背柴、放牛，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全家人都为之高兴，感谢大法救命之恩，感谢师父慈悲救度。是谁造成了这场悲剧？7月8日上午10时许，吉林省舒兰市五华路30公里处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一辆警车在行驶途中冲下路基，撞向路边一建筑房，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死者均为舒兰市公安局经侦科警察宋洪超、张大军、徐勤凡、傅庆刚。宋洪超男，30多岁，在舒兰市北城派出所工作10年，刚调到公安局不久，在北城期间曾数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仅举一例。2009年3月31日，宋洪超等10几名警察骗开法轮功学员杨国书家门，绑架了一家4口人，抢走现金10000多元和6台电脑等物品。杨国书被非法劳教1年半，其子杨俊奇被酷刑迫害后非法判刑5年。张大军男，30多岁，警校毕业，却因为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现举其参与迫害一例。2004年7月19日，张大军等数人闯进法轮功学员王庆林家，绑架了王庆林。王庆林抵制迫害函，法轮大法好，张大军就把他推上车，强制把他按倒在车里，用腿顶住他的脑袋说，你再喊呀，你再喊呀。后来王庆林被非法劳教1年。徐勤凡男，原舒兰市吉舒镇北派出所所长，他任所长期间，在他管辖片内居住的法轮功学员多次遭到迫害、洗脑班、非法劳教，经常上门骚扰，被迫流离失所、罚款等。傅庆刚男，原北城派出所公益岗位人员、司机，其亲戚曾让他母亲劝他别迫害法轮功，他母亲说，小二指傅庆刚说了，领导让干啥就干啥，最仇恨法轮功了。2010年7月5日，傅庆刚开车，北城3名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杨淑云。3日后，傅庆刚就成了中共的又一个牺牲品。唯一的幸存者关英凯女，原公安局大厅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人员，后调到经侦科打字，他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也因此幸免于难，真是天网恢恢，神目如电，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7月22日，加拿大淘金节在享有阳光之都美誉的爱德蒙顿拉开序幕，在当天的盛大游行中，法轮功团队再度获奖，被组委会授予健康与幸福奖。据组委会统计，共有100个队伍参加了当日的大游行，现场观众达到23万人。日本法轮功学员7月25日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道泽公园举办的第15届夏季活动节，学员们演示功法，并义务教市民们法轮功的练功动作。东京法轮功学员从7月17日开始在秋叶原、银座、池袋、上野公园附近的街头开展了讲真相、劝三退的活动。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相信法轮功好，濒死胃癌患者得救。我家住辽宁省瓦房店市邹伯村，我有一儿时同学，今年27岁， 他患胃癌已经有四五年了，我们很要好，毕业十多年一直有来往，我也时常去医院看他。2009年6月，我去大连甘井子区医院再次看望他时，吓了一大跳，他人已经瘦得皮包骨。他的父母说医院让他们给女儿准备后事，二老说完就哭得够呛，我也只能陪着他们默默流泪。老人说，我给女�儿看病已经花了16-17万，要是再看病就得卖房子了，能不能好还不知道，但我们就这一个女儿也只好尽力了。我的同学拽着我的手说，帮我办件事，给我电话下个 QQ 聊天网，求你了。我去了几家手机店都办不了，最后去了一家小手机店，小店生意红火，人挺多，我从早排到中午也没排上。后来我跟店主的母亲说出是为病危的同学办事时，他们很快为我下完了聊天网。这时店主母亲给我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帮我做了三退，让我转告我的同学及亲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我回去如实把这些告诉了我的同学和他母亲，他们母女二人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半年后奇迹发生了，医生检查我同学的胃癌没有了。2010年5月初，我同学从医院回家还能吃饭了，20天后到医院复查，一切正常，还长了10斤。亲朋好友看到他这样的变化高兴极了，最高兴的还是他父母，独生女儿从死亡中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他父母拿出20000多元钱请客为女儿贺喜，老人跟亲戚说，是法轮功救了我女儿的命。狂言不怕报应，一月后遇车祸。河北省盐山县庆云镇玉环镇村中共党支部书记于寿亭，自1999年7月20日起，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带领县610及镇派出所人员到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干扰、搜查法轮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2010年7月19日，于寿亭遭恶报，遇车祸，人事不幸。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于寿亭讲真相，并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要遭恶报的。他扬言说，我不怕。2010年6月份，于寿亭又带领县610及派出所人员到本村法轮功学员家，逼学员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本村大法学员再次告诉他，这样做是有罪的，是要遭恶报的。他回答说，你们等着吧，我不怕遭恶报。2010年7月19日，于寿亭去盐山，在路上与大货车相撞，现已住院5天，人事不幸，生命垂危。从他说那句话到出事故仅1个月。7月18日，在秘鲁国庆即将来临之际，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首都利马观花埠市区举办的一年一度国庆彩车大型游行活动，博得一阵一阵的热烈掌声。7月24日、25日2天，德国南部的卡尔斯鲁尔市庆祝一年一度的城市节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庆祝集会，并向人们介绍功法特点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事实。18日，从德国鲁尔区多特蒙德市到杜伊斯堡市之间的长60公里的高速公路全部被封闭，高速公路上摆放了24000张桌子和48000张长凳。人们在这里可以充分体验和展示音乐、美术、足球、健身等文化。来自德国北威州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多特蒙德市地段和波鸿市地段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深受民众欢迎，还接受了德国 SAT1 电视台采访。7月24日，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周末聚集点奈韦沙南街向人们讲述在中国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揭穿中共的种种谎言。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是解体迫害的关键因素之一。转眼又过了720，在这个既痛心又让人难以忘怀的日子里，我不禁扪心自问，为什么这场血腥的迫害会拖延到至今还不能结束？它的根本症结在什么地方？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还有许多大法弟子的正念不到位。有相当一部分同修在这场迫害中表现出怕心和私心严重，正念不足或根本就没有正念，特别是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早在2004年时，师尊就给我们讲出了正念制止行恶，正念除黑手，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和怕啥等法。师尊又开示我们，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的路要走得更好，堂堂正正的，正念强一些，做得更好一些。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得像大法弟子一样，不能够冲动，正念要足。见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5年多过去了，我们的正念足了吗？做得更好一些，走得更好一些了吗？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像师尊要求的，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正念要足，这场邪恶的迫害还会拖延到今天吗？记得有一位60多岁的农村老年同修，协党的政法委公安局带着20多人开着几辆车来到他家，企图绑架迫害他。他威武地站在他们面前，堂堂正正，正念十足地说，我是大法弟子，你们算什么微生物，谁也动不了我。恶人背后的邪恶被解体，恶人们惊呆了，一个个地钻进车里慌忙逃走。一场来势汹汹的迫害事件，在他的强大正念面前顷刻间化为乌有了。其实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许多大法弟子在住持正法的实践中，不都曾经有过正念正行的例子吗？过去有一夫把关万夫莫开之说，三国时张飞站在当阳桥上一声断喝，燕人张翼德在此，吓退曹兵数10万。张飞是一个常人，靠的是那一股英雄气概，就把来敌吓得魂飞魄散。今天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是在世间证实法的神，而且还有师父时刻在身边为我们慈悲加持呵护和撑腰做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住我们前进路上的因素呢？只是我们的怕心、私心和各种人心和执着在障碍着自己罢了。另外，在迫害面前，为什么会表现得正念不足？每个人都应该向内找一找我们自己的原因，是不是我们对师、对法、正信的程度不够？是不是我们平常学法不入心？磨难来时，心中就无师无法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常人的东西放不下，到关键时刻就把自己当成人了？同修们，让我们赶快学好法，修好自己，抓紧时间讲真相，救度所有应该被救度的众生，
充实自己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更多的人得救，这可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凡的文章，不要怕，要理智。刚刚看了7月23日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理智与怕心的区别，很有感触。自己绝对称不上同修说的法理更清晰的同修，而是站在自己的层次上，结合自己的经历，浅谈一下对理智和怕心的理解。个人以为，理智和怕心相比，前者是神的境界，后者是人的表现。师父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当然，你能放下生死，不等于真的去死，修的是去掉人的心。澳大利亚法会讲法，理智是在放下了显示心、私心和各种后天观念后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慈悲的表现，是能够站在法上认识法的清醒的表现。这种清醒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的所谓聪明。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而怕心是畏私的表现，是带着人心和情，害怕自己受到伤害的自我保护心理。如果为了掩盖怕心也谈理智，那么这种理智只是常人式的注意安全和一般人的所谓聪明。那我个人来讲，在讲真相中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精进时表现出的理智和懈怠时表现出的怕心，那是截然不同的。我是个学生，在给自己博士生同学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会表现出两种状态。一，好多时候自己学法有保障，能够达到正念十足，表现出来确实也是慈悲的状态。这个时候真是看众生都苦，看到尘世中不明真相的众生，会感到心急如焚。当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面前时，我会感到他是自己的亲人，我会想尽办法去创造一个机会来给他讲真相。此时基点完全是为了救人，是为他的，而根本就不会用人心考虑自我安全的问题，而是用正念来请师父加持弟子做这么正的事，不允许旧势力干扰。发出的所有念头都是为了能够救了这个人，这个时候就算得上是理智，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并且在这种状态下讲真相，往往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学法不能保证，正念不够足，就会生出怕心和各种观念，表现出来就是 面对众生经常是有选择性的去讲，跟自己关系好的，感觉比较可靠的，面向善的，为人老实厚道的，就会去讲，而跟自己不太熟的，面向恶的，相对比较自私的，或者是自己的上级老师，就不愿意去讲，而给自己的理由和借口是一定要理智，要注意安全，不能因为讲了这一个而被邪恶迫害，以后就不能再做其他正实法的事了。此时自认为的理智其实是怕心，是人的自私想法，出发点完全是畏私的，是不慈悲的，害怕自己受迫害，而不是担心这个人不能得救，正念不足，怕心严重的时候，相由心生，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救，甚至是草木皆兵。相比之下，那些能够在迫害面前放下自我，面对恶境能够从容不迫地讲真相，把任何一个众生都当成要救度的对象，一丝一念都是为他的同修，自己真是无地自容。师父说，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那么要把你拿到那个位子上去，你能达到那一点吗？达不到。当然我说那个佛道不会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有这样的境界，必须得是真正的改变自己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作为正法时期有着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就应该达到这个境界，否则怎么配得上师父的弟子呢？怕心是人的情，是从人走向神的死关，只有重视学法，重视发正念，才能修去怕心，才能成为师父所要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的家庭环境一直不好，妻子极力反对我修炼，经常对我出言不逊，多次和他交流都是不欢而散，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背着妻子偷偷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也做得不好，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到离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要求相差甚远，心里很苦。今年513法轮大法日，我有幸参加了明慧网的征文活动，请同修帮我发了一幅书法作品到明慧网后，我萌发了想参加集体学法的念头，这一念被慈悲伟大的师父看见了，就安排一位同修为我找到了距离我家2-3站远的一个学法点，这个学法点每星期选一个晚上集体学法切磋。第一次到学法点学法的时候，我是胆胆突突地对妻子说我要去集体学法，虽然妻子没有极力反对，还是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鼓起勇气离开了家。到了车站，同修热情地来接我，集体学法时能量场很强，大家读法的声音都很洪亮，我也不犯困了，平时自己学法时一直无法克服困魔的干扰，我看到同修都是用普通话读法，我却用方言读，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用普通话读法，这一念又被慈悲伟大的师父看见了。第二次来学法点学法时，我竟然能用普通话读法了，虽然还不太流利，这已经是奇迹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说过普通话。由于参加了集体学法，师父帮我改变了家庭环境，我对妻子说每周有一个晚上是我集体学法的时间，没有极特殊情况我是不会缺席的。妻子看到我不可动摇的正念，再也不吱声了。一天妻子说，今天是你最盼望的日子，原来今天是集体学法的日子，看来这个日子也成为妻子记忆中不可忘缺的了。我的岳母已经70多岁了，患过脑溢血，行动不十分方便，脾气又不太好，家中的两个儿子儿媳都不愿意接纳她，把她送到了离家很远的敬老院。我参加集体学法后，妻子把她接到了家中，我不但不嫌弃她，还精心照顾安慰她，使她觉得我这个当女婿的比她的儿子都好。有空时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师父是如何教导弟子要对谁都好，何况你的亲人对谁都一样，与人为善的道理给他听。慢慢的，他也开始对大法有了些好感，最近已经跟我一起练功了。由于岳母的原因，前两天在敬老院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年轻时是一位教师，儿子是一所大学的校长。这位老人患有疑心病，总感觉有人在盯梢他，经常疑神疑鬼的，我就送给了他一个大法的护身符，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十分感谢我，并表示想看师父的大法书。我还看到最近我的儿子也开始看师父的大法书了。我悟到过去家庭的修炼环境一直不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由于自己不精进，正念不强，家庭环境才会那样，一旦自己精进起来，一切都会跟着变好。所以大法弟子自己的提高精进才是第一位的。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天下午
我们单位六七位退休的老年同事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我家，说是找我聊一聊。我悟到这是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跟前来了，听真相来了。我就一股脑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红传的形式，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被西班牙、阿根廷法庭起诉的真相，还给他们放了2010年的神韵晚会。临走的时候，每人又送了一个大法的护身符和一些真相材料。其中有一位老年同事是我们单位的会计，人称秀才，下过海，到过深圳，就是邪党文化中毒很深。曾经给他讲过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很麻木，没有表示退出邪党。这次来到家中，听了真相，看了光盘，又拿走了护身符，最后还嘱咐我，以后有真相资料一定要再给我。以上就是我参加集体学法仅仅一个月中所发生的故事，我都不敢相信，由于一个月的集体学法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是我十几年的修炼所不能比拟的。我只有在集体学法中不断的精进，不折不扣地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负责与依赖。从修炼的角度讲，我们都是负责人，都是协调人，其实也都是大法的维护者，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大法负责。而不应该有这事是协调人的事，那是技术同修的事。当然有在人中的学识不同，探长不同，但是圆融一个整体的目的是相同的。师尊讲，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有位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甚至也已经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但是碍于同修间的不应有的人情，混在大法中，许多协调的事他都参与，最终在一次迫害中，恶警把他带到一个布满刑具的房间，威胁说，你觉得能承受过去你就不说，否则你自己看着办。最后他把所有知道的和盘托出，当地正式法几乎处于停滞。出现这么大的迫害，是有这个同修严重过错，可是每一个他知道的同修其实都有责任，有责任帮助和自己接触的任何同修。修炼中是不存在常人那种明哲保身的，因为我们责任在肩，对于每一个能够接触到的同修是人，包括遇到的事也都是我们负责的对象。比如做资料的负责把资料尽量的做好，发资料的也要检查资料的质量，关注周围同修的状态，三件事做得如何。耳闻目睹的事没有偶然，如果悉心体悟，及时调整处理，确实有很多不可挽回的损失就能避免。相对应的，不负责任的本身就有依赖和怕的影子，把自己应该做的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那哪是一个最终走向新宇宙的觉者的所为呢？如果没有依赖，每个人都从法上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们就能遍地开花，我们就能圆融整体的需要，跟上正法进程，我们就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